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8月23号，公元2015年10月5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阿坝被封网，9月多起抗议事件近日才传出境外；洛桑森格正式宣布参选2016年司政，争取连任；第三届香港西藏电影节将于11月登场；第21次西藏尼众辩经法会在达兰萨拉举行；西藏舞台剧在美国4大城市巡回演出。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阿坝县今年7月至9月间，连续有多名藏人在公开要求西藏自由后遭警方拘捕，因当地网络被封锁，当时发生的另外几起抗议事件直至近日才传到境外。今年7月15日至9月10日间，西藏安多阿坝县先后发生了超过6起抗议中共暴政的事件。达兰萨拉格德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洛桑义熙今天向本台介绍了当时发生的另外2起抗议事件。据介绍，9月23号西藏时间下午4点左右，阿坝格德寺15岁的僧人洛桑加扬在被当地民众称为英雄街的地方呼喊西藏要自由，引请加瓦仁波切返回西藏进行和平请愿，立即被驻守在附近的安全人员拘捕。洛桑加扬为迈尔玛乡2大队人，年幼时就在格德寺出家，父亲名叫曲佩，母亲叫措姆。此外，9月10号当天，西藏时间中午12点左右，阿坝县藏人赤烈与洛桑两人在县城一处街道上同样公开要求西藏自由进行抗议，被安全人员控制后带走，两人都是求吉玛乡索日玛村人。连续发生多起抗议事件后，阿坝县当局封锁了除政府单位外的所有网络，该县的驻守军警人数也明显增多，因此达兰萨拉格德寺今天10月5号才证实了这2起抗议事件。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现任司政洛桑森格今天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参选2016年司政，争取连任。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今天10月5号上午，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达兰萨拉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了将争取连任的消息。洛桑森格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第14届内阁的最大成绩在于藏人社区政权移交的稳定过渡，自己若连任，新内阁将继续按照团结创新自立3大原则来施政。现任司政洛桑森格将藏人行政中央的发展比作修建楼房，指第14届内阁为藏人行政中央的发展打下了坚固的根基，连任后的5年内便将开始在这一基础上逐层修建。有记者提到本届内阁未能重启藏中和谈，洛桑森格回应说，14届内阁虽没有设立藏中和谈特使，但相关准备工作一直进行中，关键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只要中共那只手伸出来，行政中央方面随时可以行动。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 第三届香港西藏电影节将于11月2号至15号间在香港举行。电影节主办人许先明多多今天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了电影节的相关情况。
我就是香港与西藏同行的多多了。其实这一个活动是我自己筹备的，我的合办单位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学生会。
已经主办了两届香港西藏电影节的许先明表示，今年的活动与过去两届不同，加入了文化的部分。
因为最主要是电影，我们可能可以看到一门自己的感受，但是其实我觉得藏人的思想跟文化的话，可能我们香港人的角度里面可以了解多一些。
此次的电影节分四个部分，首先是展览。许先明邀请了日本的艺术家井早志代和香港艺术家林黎林浪夫妇，展出他们各自以自焚藏人为题材而绘制的画作。选择香港中文大学作为此次电影节的举办场所，许先明这样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因为2012年的时候，学生罢课的行动，还有就是抗洗脑教育，就是在中文大学开始，大学里面学生已经长大一点了，然后他们应该有一定的学术自由，那我希望透过展览跟电影两部分，他们会更了解西藏境内的状况跟藏人的故事。
第三届香港西藏电影节将放映的六部影片分别为《西藏战史》、《宁然是西藏》、《档案》、《喜马拉雅》、《牧民变游民》以及《消融的西藏》。反映的主题涵盖境内外藏人的抗争，以及中共统治政策对西藏文化与环境带来的毁灭性破坏。许先明说：“
我已经举办了三年的电影节，其实我觉得每一年在香港里面也是增加了很大很大的讨论，香港跟西藏的状况啊，不是完全的一样了。”但是我们会想在一个独裁的政权里面，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抗争的方式。我自己是觉得我比较欣赏就是藏人的忍耐，这么多年来他们也是采取一个非暴力的抗争手段，但是一点也不容易，因为你就是好像非常的被动，这一种方法也是比较鲜明的。我们希望在国内的体制会有改变。
他指出，自己不是藏人，无法对藏人应该享有怎样的未来进行评价，但他非常希望流亡藏人和达赖喇嘛能够回到西藏，享有自治的权利。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21次流亡社区尼众辩经法会近日在印北达兰萨拉召开，前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仁钦堪卓在法会开幕仪式上强调，流亡社区的尼众们如今在达赖喇嘛尊者的推动下已能举办法会、考取格西学位等等，他呼吁各方要好好珍惜这些得来不易的权益。详细内容请听洛桑扎巴的报道。
第21次流亡社区西藏尼众辩经法会从10月3日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甘丁群里寺中展开，来自印度与尼泊尔的400多名尼师将进行为期1个月的辩经法会。在此次法会的开幕仪式上，藏人行政中央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白马缺缺作为主要嘉宾，向尼众们发表了演说。白马缺缺鼓励藏人尼师们把握机会勤奋修学佛法后，也指出在西藏的历史上似乎没有尼师与成就者创建寺院的记载， 因此希望即将获取女格西学位的约20位尼师能够开创新的历史，创办寺院，为西藏尼众们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长期推动西藏尼师维权的前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仁钦堪卓在当天的开幕仪式上说道，我们虽然被迫流亡在异国他乡，但是在流亡生涯中有很多方面我们都获得了比当年更大的自由及平等。以前尼师们举办辩经法会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流亡后在达利喇嘛尊者的推动下，在藏人行政中央宗教部的努力实践下，我们妇女们得到了更多的权益，现在不但拥有举办辩经法会的平台，而且也获得了考取女格西学位的机会。在为此感到欣慰的同时，我们也要去好好珍惜。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反映西藏宗教与文化的舞台剧《老男孩》目前正在美国四大城市巡回演出，受到了各地民众的好评。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由美国剧作家萨拉·鲁尔编写，著名导演瑞贝卡·泰西玛执导的西藏舞台剧《老男孩》The Oldest Boy 从上月10号起在美国旧金山等四大城市中开展巡回演出。流亡藏人艺术家次仁多姐在剧中饰有一角。据她介绍，这部舞台剧主要讲述了在美藏混血儿丹增被认定为藏传佛教一高僧的转世灵童之后，他的父母在是否让儿子去寺院剃度修行所面对的困难抉择。剧中也表现了西藏的文化与宗教背景。老男孩将从11月12号起在美国圣地亚哥市的蓝星大剧院中演出。
在今天的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为大家播送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非暴力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是尊重了多数人的生命，保存了人类文化的完整性。因为民族主义一定要采取非暴力的原因是由于对手的破坏行为所致。如果要采取暴力，那就意味着在暴力的基础上增加破坏。但是非暴力是有一定的限度，一旦超过限度，我们不能排除暴力。换句话来说，非暴力不能超负荷。就像一个灯泡超负荷就会爆炸，但我们可以更换一个新的灯泡。如果是一个人超负荷，他可能会死亡，绝不能用一个灯泡的原理来更换一个新的人。同样，一个民族是由一个群体的人组合而成，一旦这个民族超负荷，也就是说他可能要即将死亡，我们不可能更换一个新的民族。唯一让我们能做到最有益的措施就是尽量减少所承担的额外压力，并且最理性最果断地借用一次暴力。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治犯作家卓玛加撰写的《骚动的喜马拉雅山》，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